好，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来赞美你，谢谢你给孩子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台来分享主的道。主，你的道真是大有能力，主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是与人通达。主，帮助我们常常都以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就不会跌倒，不会陷到网罗。主，谢谢你也透过圣灵保惠师，让我们所读的能够更加的深度，而且更明白神的心，能够来摸着神的心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将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今天提摩太第五章，提摩太呢主要的这个很重要的焦点就在近前。什么叫近前呢？就是要更像神的意思。我每个人的目标就是要更像耶稣，让每天呢就越来越像耶稣，这是我们人生要定的目标。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门徒，门徒就是学徒的意思，学像这位老师嘛，就是门徒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吗，保罗语重心长写了这提摩太这个前后书，告诉他说，你呢要跟我效法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，要一路上怎么样去牧养神的教会。因为保罗呢是个使徒，他专门在布道，然后呢得着人，然后建立教会，那教会的规矩各方面呢他都写下来，告诉提摩太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，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对了，那你赶快去牧养，那我会再回来的。他写的这封信来鼓励这新的传道人。好，到了第五章，你发现到他更细腻的怎么样来治理教会。好，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在当中，各色的人都有，那怎么样去治理呢？特别各样人有需要，我们怎么面对呢？教会其实一群怎么样不完美人聚在一起，但是都是神重价赎买回来的，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心要宽广，教会呢要纳百川，像海洋纳百川，什么人你都要能够去爱，这样子呢才能够扩展神的国度。不能爱你喜欢的也不喜欢的也会来的，但是你什么要学习，什么养你都能够养，什么鱼你都可以去抓，这样子呢你就会被扩充。 OK， 好，现在第五章你发现到这讲到什么近前的一些了解，有实际上的管理跟治理。好，我们从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了第五节，第一到第五节一起来。不可责
责老年人，
只要
劝他们如同父亲，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亲亲姐姐的，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女孙子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哦，这边说第一个讲出来，其实也是整段里面的一个提醒。好，讲到第一节说不可以做什么呢？不可以严厉的责备老年人。为什么不可以严厉责备老年人呢？好，你看到原来呢在牧养当中有长者会来到什么以弗所，你了解有长者会在教会的，当长者来的时候，他可能有犯错的时候，可能有说错的时候，各方面的不对的地方，请记得不要严严的苛责老年人。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跟态度呢？你记得提摩太要用劝的方式，劝他如同什么呢？自己的父亲，要把长者老者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当自己的母亲看待，因为他比你年长，不管怎么样他势必是长者嘛，我们要懂得尊重，要懂得来看重这长者。好，第二个人就会在教会什么呢？他说少年人少年人也会来到教会，所以呢不仅有长者，也有青少年人年轻人会来到教会，一样有犯错的时候，或者你要教导的时候要引导他，请记得用劝的方式，劝少年人如同什么弟兄，然后再来呢劝老年妇人如同母亲，劝少年的妇人如同什么姊妹。好，你看到教会呢四种人都会有在当中，无论是年轻的或是年长的都在教会，你记得都要用劝的方式。为什么要劝呢？你要看他像自己的家人家人呢，请记得我们要常常用劝的方式，他可能有犯错，他会想错了，用劝的方式就好了，不用苛责的方式，会带来什么？带来破裂，带来关系不好。这个是在要他能够学习懂得忍耐，一步一步来引导会众走向圣洁的道路。好，这边讲到还有少妇呢，要记得如同自己的姐妹，后面补一句说总要什么 清清节节的。你对少年的妇女要怎么办呢？你对他请记得，我们要懂得要清洁，代表两性之间呢关系要圣洁。哦，在教会里面呢，要看她像自己的妹妹一样或姐姐一样，不要那种不好的眼光或者非分之想，心里面要纯净。哦，就讲到这个态度，要纯洁的心，对夫人家呢要纯洁的心，因为提摩太是男生啊，是男人，懂得要清清洁洁的。好，就讲到这个。好，接下来呢还一种人呢就花很多时间写咯。哦，从第三节开始啊，要尊敬那真为什么寡妇的。哦，这边寡妇呢篇幅就多了，他是多一个字叫真为什么寡妇。为什么要多一个真为？有没有假的出现？有吗？才会接个真伪嘛，这样了解吗？有个真的一定又是有假的嘛，是不是？昨天有一个姊妹问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为什么有教会有教派有真耶稣教会？你想看到有真就有什么有假嘛，所以要突出自己的真，就有一个真啊，这个有啊，突出自己真，然后假的呢就会出现。那这样子就告诉大家，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真的假的在当中。他说除了你要尊敬老年人，要尊敬长者之外，你记得一种人你特别要尊敬，这边拉出来的就是真为寡妇的。好，什么叫寡妇呢？寡妇我们知道就是失去了丈夫嘛，好，是无依无靠的。什么叫真寡妇呢？就是真的是无依无靠，没有丈夫可靠，没有儿女可靠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没有家人，没有家属可靠。你知道那当时的背景，那么罗马时代的时候，他们是这个很辛苦的，特别寡妇人民间很辛苦，如果寡妇更辛苦那时候没有这个没有救助的方式，无力救助的。再来呢也没有现在的养老制度，没有养老制度嘛。那再来呢，寡妇呢是弱势的对象，地位非常的低。所以呢怎么办呢？所以教会呢得到这些人呢就要负起怎么样，要尊敬，要负起什么供养的工作。这是教会当时就有了。好，讲到这个我们就想到第一间教会，就耶路撒冷教会。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3000人哦，你记得哦，他们一呼召的时候3000人悔改归向耶稣嘛。所以教会请大家记得，教会应该是大教会，不要单不要说教会这个大不好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教会一开始就是大教会，不是3000人吗？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多人需要福音了。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要增长是错，不要这样想，因为神的心就是如此。好，讲回来，后来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的时候，他们发现到教会不断的增长，门徒量越多，各色样人都到教会了，无论是长者啦、青少年都来教会了，哦，都有了。还有一种人特别突兀出来的，就是寡妇。寡妇呢，孤零零的来到教会呢，因为他们都凡物公用嘛。大家支持嘛，就救济嘛，有饭食可以吃嘛，是吗？会大家很开心。但是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，他发现到什么问题呢？他说有这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向了希伯来人呢发怨言了。发什么怨言呢？因为两边都有他的寡妇，但是呢好像犹太人呢比较亲哪一个地方，讲这个希伯来话的人，他就讲着你们不这个什么心偏心的，没有公正，怎么忽略我们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寡妇呢？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不平啊。这声音呢就传到使徒当中，使徒呢就开个使徒会议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他召聚教会所有的门徒全部聚在一起，把这个事情呢公布给大家。然后呢彼得他们使徒就讲话，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呢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神给我们托付，然后呢去管理饭食呢是不好的，我们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。那这个问题呢还是在啊，不能忽略怨言啊。那因为这个寡妇我们要看重，那怎么办呢？从你们门徒当中推选出7位，这7位呢有3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你们都认识的好名声；第二个呢，要智慧充足；第三个呢，圣灵充满。这样子呢，你们推选7位，然后呢，来把这个问题呢解决掉，让这些人呢是有依有靠、被供养的、被这个支持的，让寡妇呢能够在这困难当中呢能够度过一生呢。好，他们说哇，这事太好了，大家就一起来处理。好，所以你发现到在初代的教会就帮助低地位的、弱势的，这些呢教会就负起那个责任，因为教会要做这些事， 这是耶稣的心啊，哦，要看顾这些孤儿寡妇，这是上帝的心嘛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呢，也要做这些事，不是说我没事干一定要做这个，是圣经的心啊，耶稣的心是如此的。好，讲回来哦，你看到这个就是啊，初代教会的一个 model， 一个什么，一个范本在当中的。好，到了保罗建立教会的时候，请问有没有做这事？也有嘛，因为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呢，以弗所有我们这个孤儿寡妇啊，也是有嘛。请问来到我们现代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有，可能物资不是那么缺，但是有没有困难的寡妇在当中？有，我们一样要负起这样的责任，来表达上帝爱这些弱势人。好，好，你看看讲回来了，这些人呢，无啊，这个叫做啊，这个寡妇，我们要尊敬这个真为寡妇的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看到寡妇有真为寡妇，你看到接下来呢，什么叫真为寡妇？哦，这边第四节，预备，请，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女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报答，因为好，请问这是真正的寡妇？是，但是他有没有家属？有，他有孩子，对吧 ？OK， 再来呢，他有什么孙子？有孩子，有孙子，这样子怎么办呢？这种寡妇，教会要不要救济他？不用救济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家属，家属叫负起怎么样啊供养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你的妈妈嘛。是不是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呢？这是你的阿嬷嘛，你要负起供养的责任，要学习孝道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要让教会呢都重啊，怎么样都是重担的，好像全部红布隆当全部都给教会养了，不能做这个。所以说什么叫真为寡妇的？就是无依无靠孤零零的一个，那个叫真为寡妇的。其他有家属的呢，家属要负起奉养的工作，家属要学习行孝道的工作，这才是真正的嘛。好，所以在告诉提摩太说，要辨别的能力，要做身家调查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真为需要的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了。那其他的，你们有能力要帮助自己人呢，就在讲这个哦，让大家知道。好，所以要在自己家中行孝道，无论是女儿、儿子、孙子、孙女，都要报答亲恩，因为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，这个十条诫的第五诫嘛，不是吗？要孝敬父母亲嘛。上帝讲这啊，安尼又好是上欢喜的，神很喜悦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在家里面要学习孝道，然后行孝道哦。好，再来呢，什么叫真为寡妇？第五节又讲一次了，那独居无靠，然后呢，真为寡妇，都是好像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叫独居无靠嘛。真为寡妇是仰赖神，昼夜不住祈求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那种角色，这种人真的很辛苦。如果他很早就先生过世了，然后呢就孤零零一个人，然后立定心志要什么独身一辈子，哦，这种人要过生活容不容易啊？很辛苦。我告诉大家，这种人我们要尊敬他。如何胜过这样的一个困难，一辈子都这样子，告诉大家，这种只能有个特色，他昼夜仰望神，他只能透过祷告不断依靠神，从神得安慰得祝福，才能够胜过这样的孤单的一辈子。这种人我们要特别尊敬他，想了解吗？因为他很辛苦，什么都自己来，什么都自己要去面对，他只能专单的依靠神，因为他的先生已经不在了，没有可以依靠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懂得什么叫真为寡妇。那真的有这样人呢引导他们如果他没有再嫁的话，他要依靠神，而且要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，单单靠祷告就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，这是保罗指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尊敬这个真为寡妇。好，第六节我们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但那
好厌乐的寡妇，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
这些事
你们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
人若
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
不看顾
自己家里的人，更是如此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三种寡妇，但那好厌乐的寡妇，活着的时候也是什么死的？好，这个答案就出来的。前面有讲到什么叫真为寡妇的，那什么叫假为寡妇的？就讲这个好厌乐的寡妇， 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好，这种寡妇呢叫做奢侈宴乐，她的先生过世了，但是呢好宴乐，整天奢侈宴乐哦，然后呢好像是寡妇，但是活着的时候虽然活着，她的生活呢，她的生命却像什么死的。所以保罗要提摩太懂得辨别这种好宴乐的，其实他有没有钱啊？有嘛？没有钱怎么好宴乐？是不是？一定有钱嘛？只是怎么样把它放在什么奢侈当中啦？也许他先生留了一大笔很多的财富给他咯，但是他却没有好好的去用它，然后奢侈宴乐。这种人在教会不要去救济他，想清楚吗？OK， 所以他要懂得把这些奉献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，再教导他怎么治理。好，讲说好宴乐的寡妇活着，他们看起来就是死的一样，没有重生得救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好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正道。好，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家里面有寡妇的，好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当亲属的要去供养这些人，好，不要去违背。违背真道，违背信仰，因为 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帮大家能常常把它背诵用出来。我们要看顾自己的家人，要看顾这些真为寡妇的，这是神的心，我们要了解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边有讲到几种寡妇了，三种，真为寡妇的，再来呢是有亲属的寡妇，想了解吗？另外呢是怎么样好宴乐的寡妇。那什么样的寡妇教会要去供养？就真为寡妇的，讲清楚吗？其他两样要不要？不需要。好，那你说那真为寡妇，那真为寡妇还有没有什么条件？保罗呢就写得更清楚了，这种人我们为什么要尊敬呢？而且要进到教会要供养他，有点像现在的养老制度一样，教会要负起这责任的。他写下这个标准，就在第九节跟第十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寡妇记在册子上，必须年纪到60岁，
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
又有
行善的名声，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、竭力行各样善事。
好，这边说正为寡妇一个特色，如果你要到教会，教会要供养你，请记得他说寡妇记在册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教导这个提摩太在治理教会，以弗所教会的时候，有一本本子叫什么？寡妇的本子嘛，要帮助他们呢，要什么？要登记的，好像一个本子专门在了解他们的这个册子。好好，多少人？好，接下来呢登记有这个标准在。他说第一个年纪到几岁啊？60岁，年纪要60岁。如果年轻力壮可不可以去工作？可以嘛，是不是？圣经教导没有啊，在工作不要吃饭嘛，不要来家洋洋的吹亏的被讲崩，不是嘛？60岁什么才可以的？因为是年老嘛，要救助这些人嘛，是吗 ？OK， 你后靠后救，也是给别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要让这个教会累着了哈、哦，必须年纪到60岁。再来第二个条件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哦，他可能丈夫过世就那一位而已了，就没有在那个哈、哦。好，第三个又有行善的名声，叫行善的见证哈、哦，他有做好事，他的心常常想去行善，去帮助人。第四个，就如他什么养育儿女，可能有自己的孩子要养育儿女。再来呢，有接待远人，就是那些旅客客旅啦，他有接待的恩赐。再来呢，洗圣徒的脚。好，什么叫洗圣徒的脚？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，因为那时候他们从这个村庄跑到那个村庄去，都是穿那种叫类似草鞋，类似那种凉鞋啦，哦，凉鞋走路呢，风烛这个蠢蠢的来到的地方，然后地方呢，然后他们就见到人的家，就必须要在那边洗脚。所以耶稣有讲过六口石缸的那个神迹嘛，就是当仆人要洗人家的脚。然后代表呢，这样的一个寡妇呢，也乐意当仆人。接下来呢，他还会救济遭难的人，就是困苦人，然后竭力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就讲到说，如果要登记的话，你要了解他的生命情况如何。然后呢，他真是这样子的，教会就怎么样，要供养他。只讲到这个哦，所以呢，要提摩太很清楚，在治理教会呢，不要含含糊糊的，清清楚楚的。 好，接下来第十一节到十六节呢，又有另外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他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想要嫁人。他们被定罪，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这些不当说的话。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，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为无依靠的寡妇。
好，第四种寡妇叫年轻的寡妇。好，第一种寡妇呢，这真的是真寡妇嘛，无依无靠的嘛，是吗？第二种寡妇呢，是家中还有亲属的。第三种呢，是好宴乐的。第四种叫年轻的寡妇。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讲到寡妇的主题哦，这个地方讲的最多，让提摩太呢在面对当时的情况，一定有很多的寡妇。所以保罗呢语重心长，在第五章呢写了这么多，让他知道怎么去治理这样的教会。所以了解哈，所以要那时候的面对实际上是这样的需要，大家知道那个背景。好，那提摩太呢又在被教导说，有一种呢是叫年纪到六十岁的，有一种呢是年轻的什么寡妇，是讲到十一节。至于年轻的寡妇呢，你不要什么去接她了，就可以什么辞她，是什么呢？不要去登记了，不要登记成为教会的册子里面的那个寡妇了，不要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年轻了。年轻的寡妇，好，为什么呢？讲说，因为年轻的寡妇呢，他们如果情欲发动，就违背基督时候就想嫁人。什么叫情欲发动？就是说他可能遇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了，他本来在耶稣基督面前说，我一辈子都要怎么样，都要当寡妇了，他立誓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后来遇到很好的郎君呢，说啊，我觉得我好想跟你在一起了。他就违背他刚刚在什么十字架上的什么立约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他时间还很长嘛，他还有机会遇到什么好的弟兄嘛。寡妇可不可以再嫁？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讲说，这种年轻寡妇呢，就不要登记了。他因为他时间长得很，而且呢，他还可以有机会遇到好的弟兄，那他还可以再结婚，就不会因为这样子啊，就他的誓约就跟他所讲的需要面对就冲突了。那不如不要誓约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样立誓呢，反而没有啊这个什么遵守，就违背神的话，不如呢就不要立誓，劝他怎么样好好的去过生活，然后呢找到好的弟兄呢就再嫁就好了，好，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被定罪，那一时的冲动。好，他十二节说他们被定罪，就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，当初在神面前说我一辈子就要守寡，那守了啊，但是又守不住啊，就这个意思，所以就会被定罪的意思。好，十三节，并且他们又习惯什么懒惰，哀家啊，这个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好，这讲到品格了啦。有这个啊，年轻的寡妇哦，如果品格又不好，那更不要登记哦。这种人怎么样呢？习惯什么懒惰。懒惰已经变成他习惯了，寡妇还这样子哦。再来呢，哀家闲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孤单了，到处去探访，到处去看人家都很，你们读过这个什么箴言有没有？要记得哦，不要常去人家的什么家里面啊，一代表说人家有他的作息嘛，你整天跟他讲，然后看到人家啊就要吃饭，你还在那边啊，人家很不好意思，一定请你吃饭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常常去那边做，你就变成别人的什么，好像累赘喽。我这个讲这个意思，不要哀家闲游，然后不但是懒惰了，也说长道短，是什么意思？好说闲话了，讲八卦了。这种寡妇因为心赢了，现在了解吗？东家长李家短的好管言啊，说不当说的话，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劝的呢。他说所以什么呢？我愿意年轻的寡妇怎么样嫁人，就是再结婚呢，只要他有家，他有先生，他有孩子，他就没有时间去说长道短，没有心赢了，要闲游，他有呢，规天都没人家的话，是不是？ 是吗？就讲他劝他说，这样子我愿意了，年轻的寡妇再嫁了，生儿啊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。敌人是指什么？仇敌的意思了。因为你到啊，这个啊，常常的讲那些八卦啦、乱讲啦，或是去别人那边听听人家这样子，又跑到那一家讲这个，造成人家两方都不好啊。那这样子呢，你就被给魔鬼留地步嘛。那这种怎么处理呢？劝他怎么样结婚呢、啊？然后有自己的什么孩子嘛，自己的先生嘛，相夫教子，就平安无事了。不然他就太孤单嘛，太孤单就到处去流窜了。知道这个治理方法哈，劝他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接下来你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，第十五节有人这样已经啊已经走了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这样人哈，没有再成家的话啊，就被撒旦抓住，又东家长李家长嘛，然后就被撒旦抓住哈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，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什么？救济他们，就再提醒一次，我们家中如果有寡妇，我们要去救济他们，不要累着教会，就是让教会受累，好使教会能够救济那什么真无依靠的寡妇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路上下来就四种寡妇，有没有 OK？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？我想有两个背景，一个是真的那时候很多寡妇，很多寡妇可能年轻啊，这个丈夫去外面工作还是怎么样就死了、啊、还是怎么样，很多寡妇在这种情况，那很大压力，那教会呢就要帮助这些寡妇起来，那寡妇的治理方法都写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是另外一段，十七到二十一，预备，请。
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教的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；又说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控告长老的臣子，非有三日个做见证，不要收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。
好，这一段呢，已经另外一个角色出现，刚刚讲到寡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很重要提醒。好，你看到第一段的讲到说要用劝的老年人、少妇还有青年人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带领他。第二段讲到寡妇要怎么去治理。第三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教会的领袖了，讲到长老。好，来看到这边，我们知道长老也是代表监督的意思，我们上次有提过嘛。他是说善于管理教会的、治理教会的长老领袖们呢，我们记得他们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。我们不仅要看重寡妇，要懂得敬奉他们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会的领袖，我们要懂得支持敬奉他们。好，这个敬奉意思呢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做供奉，一个叫做尊荣。对长老呢，对教会的带领呢，你请记得要懂得尊荣跟供奉。说教会的传道人，我们要尊荣他们，要让他们不要担心，他们的衣食住行呢不要缺乏，那个叫做供奉。因为他们全心全力在治理教会，他们没有自己的事业了，他们都在羊群的当中。所以我们当羊群的，记得我们要支持这样的什么牧羊人，使他们在生活上没有挂虑，而孩子呢住的问题、吃的问题呢没有挂虑，使他们能够全心专心的治理神的教会。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提摩太本身也是在当监督、当长老，在当带领教会的传道人。那传道人不仅是一个，他有很多一起来治理嘛。好，那这些治理教会，我们就要加倍，记得加倍哦，就是 double 的意思。double 怎么样？要来敬奉他们、尊荣他们，特别是一种呢叫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是如此。什么叫这个劳苦传道教导人呢？就是他们呢整天呢都是祷告， 然后呢好好的研读神的话，然后呢教导神的话，然后传道，然后引导很多人归向耶稣，这种人呢我们需要更加的加倍的尊重他们，然后呢让他们没有什么挂虑，特别在生活物质上都没有挂虑。好啊，第18节这句话耶稣用过哦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这句是俗话，但是呢耶稣用过，代表什么呢？牛还没很辛苦？有啊，牛在踹骨的时候辛不辛苦？很辛苦吗？但是他踹骨的时候你也要给他一把什么骨给他吃嘛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要什么都不要给他吃，那他就要拼命动，到最后呢倒下去。一样的，就讲说劳苦的工人应该得什么工价了，所以不要恢复教会的传道人，听清楚吗？然后我们就知道，但是感恩我们教会是有制度的，现在大家都有制度性，有些教会过去是没有制度的，没有制度就是说啊，这个有就给你，没有你自己想办法嘛。我爸爸那时代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时代，就是说教会有的话再给你，有时候啊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月收一点点而已了，啊就用菜给你了，送菜送米，那时候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现在都是什么？就是有收奉献的嘛，就固定给这些传道人，所以传道人所以不用担心的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看到这边还要讲到传道人要注意一件事情：如果当一个长老治理教会的长老，他出现状况的时候，他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19节一起来控告长老的惩治，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，就是说。啊，长老啊，这个你在啊这个教会当中发现到这个领导里面呢，有长老呢出现问题了，可能是行为上，或者在财务上，或可能在个性上，或者呢品格上，或是在两性关系上出现问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可以呈上什么状子，那个呈子就是状子，就是好像告状一样。好，但是请记得，人家呈上了状子，人家来告状的时候，提摩太你要怎么办？请记得，没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，因为当一个领袖，人们一定有很多不满，会不会？会嘛？啊，忽略这个，忽略那个，可能会有的。哦，但是记得，这个领袖不容易。你要记得，如果有人跟你讲的你的这个父母怎么样，你的这你陪的门徒怎么样，当你就怎么样，你要记得要有两三个人同时讲，这样的人真是如此，我们才可以接受他的什么告状，想了解吗？好，等于说有人随便讲讲，你不要随便就听啊，就找来怎么样骂他，这是错的。好，有一个程序在，至少两三个人，看到这吗？请问这个经文有没有用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用过的？如果你们两个有什么嫌隙的时候，要怎么样？趁着他一个人的时候，有没有去找他谈吗 ？OK， 你错在哪边？你得罪了我，你亏欠了我。OK， 那真是他啊，愿接受他就还你嘛。OK， 如果他不愿意接受，他事实上也是如此呢？圣经告诉我，你在找什么其他人跟他有关系的？这是第二个人咯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跟你一起去劝他嘛。他不接受，才找三个一起去劝他，叫两三个，大家都这么说，你真的是错了，你欧人家钱呐、啊，你要还呐、啊，大家都是见证嘛。那他呢，就要悔改还了。啊，如果他不还怎么办？他就要出来怎么样？然后全教会呢就来审他。到最后呢，真的有。他认了，就下面这个经文了，20节来，犯罪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人可以
惧怕。
众人面前是不是说我有教会了？是吗？这意思了解吗 ？OK， 所以代表什么？这个人其实多过一对一、一对二、一对三，到最后都没听了，然后就呈现到什么众人面前嘛？那叫什么？叫做屡犯，常常犯一样的罪。侵占你这个妇人，侵占这个姐妹，过个人欧北到底告回七天了呢？花蝴蝶赶快了呢？这种人呢，常常犯罪，就要救出来。为什么呢？要让他知道，神看重这事，要悔改。然后呢，有什么警惕作用？也可以叫其余人可以什么 惧怕。教会是光明的地方，教会有真理的地方，教会会做审判的，在教会要做这个工作，这样了解吗？不然呢，大家都啊没有事啊，没有事，其实人家已经很多受损害了，那没有人去处理这个。提摩太，你要勇敢，遇到这种事情不能妥协，想了解吗？好，第二种解释，请记得，犯罪人刚刚讲的是讲到什么呢？管理教会的什么长老嘛，对不对？对象是谁？领袖嘛，一样的，领袖如果犯错，请记得，领袖犯错就是罪人。犯罪人呢，有人解释说，就在当众面前要什么样责备他，叫其人可以什么惧怕。所以当传道人哦，今天怎么都不见了？当传道人的犯错就要众民的面前认罪。当传道人就是如此。如果真的犯罪，两三个人都是讲说你真的是错，犯这个污什么教会的钱，对不对？你就要众人面前承认这样的罪。这是当领袖的要扛起这个责任，不然这个面相会一直扩散出去，那教会呢就开始什么污秽、皱纹等类的病就出现了。所以当个领袖要常常为他守望祷告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财，然后呢不要这个什么有淫乱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一发生的话，这事情影响整个会众，所以当个领袖不容易，你要为他祷告啊，因为他影响力很大啊。但是我们也发现到有些人就是跌了，哦，到年老的时候跌了，我们要注意这些事。请问大卫有没有跌啊？跌了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就要常常彼此扶持，让我们一辈子都能过一个圣洁、荣耀神的生活。阿门。好，这是圣经教导的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，我在神和耶稣基督啊，这个基督耶稣并拣选的天使面前，在神是第一个对象，第二个呢耶稣基督，第三个呢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提摩太，你要遵守这些话。哪些话呢？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嘛，这些话你都要去遵守啊，不可成什么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什么偏心。代表说你要注意哦，这些事你都要做审判的时候，不要存什么成见。什么叫成见？什么人你会有成见？很简单嘛，就是你金不花夜郎了，跟你不赶快的郎嘛，你就会心存什么成见啊？这种人宅宅的了，太了解你了，那个叫心存什么成见。你做一个领袖提摩太，不要说心存什么成见。好，第二个呢也不可以什么偏心。什么叫偏心？什么人你会偏心？就是你喜欢的人嘛，你爱的人嘛，看不起来呢，是吗？所以一个是有什么不喜欢的，一个是什么喜欢的嘛。当个领袖要怎么做？不可以偏心，也不可以什么成见，要忠心，要忠立，什么人你都爱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这在教导提摩太，牧养神的教会不容易，但是你要记得，不要偏心，也不要成见，在神面前记得，这些是神托付你的，无论什么羊山羊有没有脚，你都要爱就对了。什么鱼啊，无论是雷蒙很好养的，或是大白鲨来到你的教会，你还是要养啊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不能有成见，不能偏心啊！这是当领袖最高的艺术，这样不完了以后。但是这个是神在扩充。耶稣是不是爱这样人？神爱世人不是吗？世人好不好？好不好爱啊？可不可爱？怎么讲那么大声？你去当领袖就知道，真的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在讲过，才会走向美好的地步。是吗？你的生命才会走向美好的地步吗？这个就是过程啊。好，接下来再来一段了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二十二到二十五，预备，请来， 给人行按手的礼，不可
急促，
不要
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
要
保守自己清洁。因你胃口不清，
屡次
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
好，这边另外一段会做一段22-25节，他对提摩太说什么呢？来，提摩太，你给人家行按手的礼，不要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哦，因为你在牧养的时候，你会接触各样的羊。好，那你记得要对人家有按手。哦，按手本身呢，它是个礼节，叫按手之礼。哦，所以你看到教会有时候，你看到有人被呼召出来，有传道人就为他们祷告，牧者会为他们按手祷告，按在头或是按在其他啊患处的地方。按手呢，大概有四个主要的意义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为了啊这个案例而按手，像这个小组长有没有？要我们大家公开，他是我们接纳成我们丰富教会的家庭小组长。我们大家呢就请他们出来了，那牧师就为他们按手，有没有 ？OK， 那个叫案例，或者一个长老案例，或者一个执事案例，或者一个牧者牧师案例，看到这吗 ？OK， 那个叫按手之礼。第一个你看得到的叫按手之礼，案例的意思。好，肯定他的职分是从神来的。好，第二种是叫什么呢？叫做祝福。好，祝福是上对下。叫祝福的按手之礼，什么叫祝福呢？像你当阿公阿嬷了，来来来来，跟阿公阿嬷说说吉祥话，阿公阿嬷呢就把红包给你，就过年快到了嘛，那你就问他祝福了，蒙耶桃啊，有没有？跟爸爸呀，那个就是按手之礼了，这样清楚吗？上对下那个祝福啊，哦，像啊爸爸妈妈为孩子祝福祷告，那个都是按手之礼。好，第三种呢是什么呢？叫做这个传递，传递什么呢？传递恩膏，传递恩赐。保罗曾经讲过，我很渴望到你们那边把恩赐怎么样传递给你们。OK， 你看到有些讲你他身上有某方面的恩膏，你渴望得着，你就问他啊，你就被他祷告嘛，他就来他你在他台前上为你传递，有没有？OK， 可能是医治的恩膏，释放的恩膏，或是什么样的恩膏你愿意。那昨天呢我们一个感动啊，那这个啊通远就叫大家出来嘛，你盼望得着什么教导传讲神话恩膏啊，就为你们祷告嘛，啊你们就凭信心领受就得着了。哦，那这个叫做传递，想了解吗？恩膏恩赐那个叫传递。哦，传递给你的，我有的传给你了，这个是第三个。好，第四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叫做医治，医治。马可福音第16章讲到说，手按病人，病就得医治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个是什么 ？Healing， 医治。哦，医治就是这人身上呢有疾病，或是有鬼啊，有这个我们按手在他身上，然后呢求神来医治他。好，那个叫做医治。所以呢，你看到按手这里至少四样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案例。第二个呢？祝福。再来呢？第四个呢？医治。好，这些呢都是礼节，请记得。OK， 礼节呢，我们就要照着礼节来做。那再来呢？保罗劝他说，当你在按手之礼的时候，他后面提醒，不可什么急促，急促是匆匆忙忙的意思，匆匆忙忙，前前高高的哟，急促。他说什么呢？不要急促，不可急促。再来呢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为什么按手之礼会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？不要忘记，你按手的时候不要急促，要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情况。因为你按手的时候，他不仅是身体针对身体的接触，他是灵跟灵的接触，所以不要接触，不要急促，不是不可按手。不要急促，所以你每一次要按手之后，自己要先预备，要祷告，你里面要刚强，要穿全副的军装。也许他身上有邪灵啊，那你要祷告的时候是灵对灵的什么接触嘛，所以不要急促。好，再来呢，按手的时候，请记得要为自己祷告。怎么祷告呢？求圣灵来光照你，怎么样为他祷告？那透过圣灵引导来引导，那帮助他。好，那祝福或是赶鬼之后医治之后呢，请记得后面那一句话。好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 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洁净的祷告，就是要做洁净的祷告。不是因为他身上有邪灵，那我们都不敢按手了，那就错了。他永远得不了释放，就像医生一样吗？你要不要为人家开刀？要不要做这做的？要嘛，但是你自己要不要消毒啊？要嘛，你要清洁一下嘛。那这样子呢，那些东西病毒就不会在你身上。讲穿就这种方式了，讲了解吗？所以不要怕病人的病，你就不去救他了，还是要去帮他，去爱他。哦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不然有些人都很怕，什么都闪得远远的，都不敢去碰人，这是错误的。他讲说是按手什么知理，讲清楚吗？要去爱人，去拥抱人，但是不要怕，而是懂得要预备，要懂得防范，要懂得会后的祷告跟清洁。讲到一个，好，所以提摩太呢明白了，所以不是两极不碰，或者说怎么碰的都被这个沾染都不晓得。好，那第二十三节一起来读，来，因你的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好，你发现到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好像是不搭嘎的，怎么连在一起啊？好，我这样解释你们就明白。因你胃口什么不清，屡次犯病。有人说提摩啊，这个保罗很爱提摩太，太了解他。他的身上有什么病呢？有胃病啊，胃肠病，叫胃口不清啊。啊，胃口不清就是胃肠病，就是胃口不好，或者呢肠胃不好，然后常常生病，屡次嘛，好几次了。哦，生病呢再怎么样呢，他说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 OK，哦，原来是有一点背景，哦，因为啊，他们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自来水啊，哦，很多的这些都消毒过嘛，那当然一个水都要透过煮沸才可以嘛。那当时他们可能也比较没有注重这些，所以有人说当时没有自来水，他们都喝天然的水。那喝了之后呢，如果胃肠不好的话，常常就会发病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滴一点点酒可以做什么？消毒杀菌。滴一点点酒在什么？这些水当中，那你喝了就可以消毒杀菌，这个胃肠呢就不会常常犯病了。请问保罗爱不爱提摩太？像自己孩子一样，连他的身体情况他就告诉他。好，那这个跟二十二节有什么关系？不要忘记，按手之力讲到医治嘛，讲到什么？讲到医治。好，那医治都想到谁啊？你也要需要医治啊！当你在为人家祷告，你自己的肠胃病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，很重要的，喝水的时候滴一点酒，然后呢，为了消毒杀菌，你身体也可以健康，能够继续去牧养主的羊啦。这样了解吗？哦，这个意思在讲，不然你怎么会串在一起？原来按手这里有个叫做医治的，啊，保罗讲到医治的时候想到他了。兄弟，他爹干嘛医治了？就这个劝他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好，那另外稍微注意一下，这边讲说可以稍微用点酒，稍微劝起来，不要以这个为主要的经文就可以大喝特喝哦。有些乱解圣经，真的有这样的人呢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提摩太酒，还有一个标签叫提摩太酒，乱解。他喜欢喝酒，就用这个方式。你看圣经有记载呀。不要忘记稍微这两个字，你那个叫大罪临丁啊！怎么叫稍微？乱解圣经，乱串，爱念都爱念，反正这个就是让自己安心呗，那是错误的啊！不要有这个，这个是为了治什么？治病。你那个是为什么？为了酒醉不一样啊！这样清楚吗 ？OK， 好，这样不要这个断章取义啊！啊，知道他的在讲什么，所以圣经要整篇都看。不要老是那么乱点，哦，这个出问题。好，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案前；有些人罪是随后跟着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也不能隐藏。好，他讲到说，有些人的罪是什么明显的？哦，在教会当中呢，有些人犯罪，有些是非常明显的哦。那有些是什么先到审判台前的，就是说他先受到审判的意思。那有些的罪是随后跟了去什么呢？后来才显露出来。有些罪呢是后来才显露出来，有些罪很明显就知道了，有些呢慢慢就什么显露出来了。OK， 所以呢，提摩太，你记得，我们都要来看重这件事情。神要我们圣洁， 无论是什么样的罪，在神面前呢都要除去。好，第二十五节说，一样的善行有明显的，有不明显的，但是无论是明显的、不明显的，都不能隐藏，因为在神面前的，在神眼前都是赤裸敞开。所以无论是罪，在神眼前也是什么赤裸敞开；无论你偷偷做好事，在神面前也是什么赤裸敞开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做善行神会什么报答你？听到解吗 ？OK， 所以在神眼前呢，都是赤裸敞开的。好，所以讲到提摩太，神都了解都知道，在教会呢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在当中，但神都知道，鉴察人心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第五章呢，就教导我们大家说，原来呢自己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很多的细节，那提摩太呢就知道怎么去治理神的教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透过了第五章我们更加清楚你的心。主，你的教会不是完美完全的地方，但是感谢主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永生父神的家，你来治理这个教会，你把这教会的权柄赏赐给我们这一代的人。我们要知道照着圣经来治理教会，就能够兴旺，就能够发旺，就能够复兴，能够荣耀主的名，帮助丰富教会，让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得到帮助。特别我们教会里面有弱势的，像是寡妇一样需要帮助的，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帮助到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是在教会里面得到建立，得到喂养，得到供应，得到尊敬。也帮助我们在家中的，我们家里面有这样的寡妇在当中，我们更是要供养他们，要尊敬他们，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。赞美耶稣，也帮助我们当一个领袖有好的榜样，让我们不要使这个众人跌倒，让我们都能够带大家继续往前走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感谢耶稣，祝福你的教会，将感恩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追求。